Doctrine of a Christian Life, Chapter 1,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一章第一讲。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开始读 John Frame 富兰姆博士所写的 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基督教伦理学。这本书的书名若直译的话呢，是基督徒生活的教义。这本书是富兰姆博士所写的四本的一个系列的其中一本。这四本分别是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这本书呢中文翻译了，中一本是神学认识论，神学认识论由中华展望出版。第二本呢是 Doctrine of God， 神论。第三本呢就是这本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教伦理学。第四本呢是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可以这样翻译，圣言论。这本是富兰姆经过几十年教伦理学这一课之后所写的。这本书整本书呢有1040多页，正文呢是到930页。那这个正文里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 Introductory Considerations 导论，有第一第二第三章。第二部分 Non-Christian Ethics 非基督徒的伦理系统，从第四章到第八章。第三部分是 Christian Ethical Methodology 基督教的伦理的方法论，里面又分三部分： Normative Perspective 准则的视角，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处境的视角，和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存在的视角。第三部分呢是从第九章到第二十一章，第九章到二十一章蛮长的一段。第四部分 The Ten Commandments 十诫，从第二十二章到第四十四章，这里有二十三章465页。第五部分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45到49章。最后 Part 6第六部分Personal Spiritual Maturity 个人属灵的成熟，就是第五十章。所以一共是有五十章，差不多930页的正文。第一部分 Part 1 Introductory Considerations 导论，里面有三章。第一章是引言 Introduction， 第二章是伦理学的词汇 An Ethical Glossary， 第三章是Ethics and Divine Lordship， 伦理与上帝的主权。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 Introduction 引言。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很丰富的旅程，不太容易描述的。我没有意思冒昧的要做一个全面性的对基督徒生活的描述，但是我在本书里是这样描述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第一， living under God's law， 在神的律法之下生活；第二， in God's world， 在神的世界；第三， in the presence of God himself， 在神他自己的面前。好，我们这样把它总结起来，基督徒生活呢就是伏在神的律法之下，在神所创造所管理的世界中，也是在神他自己的面前的生活。 The Christian life is living under God's law, in God's worl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himself。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神的律法之下，在神的世界里，在神自己面前的生活。我的读者假如读过我其他的书呢，就很容易认出这里是一个三角形 a triad。 我称这三方面做准则性、处境性和存在性的观点或者角度。你若没有读过我其他的书呢，在这本书里就学到这个三角形了。现在我们用一些引言的讨论来开始。我会为一些的名词做一些的定义，然后呢，我要把伦理学与神的主权之间的关系说清楚。最后呢，我会讨论，从三个角度来讨论伦理学：处境性、存在性和准则性。第一是处境的视角，就是说呢，伦理思想的历史，就是在历史上的伦理学的思想。第二是存在式的视角，这个是讲基督徒的伦理的方法论。第三是准则性的视角，就是基督徒伦理的原则都是跟着实践的模式。不过首先我们需要来讨论一些的引言性的问题。本章呢，第一章是很短的，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研究伦理 ？Why study ethics？ 第二 ，What should be our ethical basis？ 我们伦理的根基应是什么？第一段，为什么要讨论伦理？我们至少为了下面的理由是需要学习伦理学的。第一，耶稣的仆人们是有他的诫命而遵守他的诫命的人。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仆人。耶稣一次再次的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的话，你们会守住我的诫命的。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参考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约翰一书第2章第3节到第5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的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约翰一书第3章21到第24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后，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到。这里要说出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遵守他的诫命的。主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是教会的标志，是教会与世界分别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是靠行为，或者是靠顺服，或者是靠守诫命得救的，不是的。这里只不过是说，我们若要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必须专一的行善，专一的做出这个好行为出来。这里有不少的经文，一段是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小字说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新译本是这样说的，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的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新译本是这样说的，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与。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新译本，却要以善行做装饰，这才配称为敬畏神的女人。还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是在讲寡妇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或者说乐意体贴人。这里是保罗在讲有钱的人应该行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提多书第二章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同一章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新译本，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啊，热心善功。还是提多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或者说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信一本，我们自己的人也应当学习做善功，供应日常的需要，免得不结果子。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最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或做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些的经文要说明的是，我们若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就必须专一行善。我们若专一行善，我们必须知道哪些的行为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伦理学。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伦理学？因为耶稣的仆人们呢，是有他的命令，又遵守他们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伦理学呢？因为圣经本身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过道德的生活，有合乎伦理的行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了。为了什么？要叫神的人，属神的人啊，装备好做各种的善事。请注意，这里有一个伦理的一个的焦点 ，ethical focus。上帝呼出圣经的话，好叫我们在义在公义上受到训练装备，好叫我们装备好行各样的善事。当然，圣经还有其他的目的的。有些人啊会强调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诚然，圣经是为基督所做见证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路加这样报道：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自己的话，是的，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但是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呢，是装备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在世界上发光的，这样子的意味。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此圣经有很大部分是专门为好行为，为我们的好行为做定义，也是给我们动力活出这些的好行为来的。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圣经本身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我们，装备我们啊，活出好行为来。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学习伦理学呢？因为圣经的全部都是伦理的。 Everything in the Bible is ethical， 或者说圣经全部都是伦理学。 就算是当圣经在诠释教义的命题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的教义，这些命题是应该被相信的，有一个应然， that ought is an ethical ought， 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伦理的应该，一个伦理上的应然，诚然的，圣经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必须要相信，也必须要付诸行动，整本圣经都是伦理学。当然圣经不仅仅是伦理学，圣经也是叙述，因为若要了解上帝救赎的历史，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经的全部，所以圣经又是叙述又是伦理。同样的，整本圣经是教义的真理，整本圣经是智慧，整本圣经是宣教，整本圣经是护教等等。注脚一，所以呢，我称这些所谓的观点角度 perspectives 啊，都是圣经的本质参考，神学认识论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原著英文的191到194页。但是我们若不了解圣经的伦理学，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圣经。 We have not understood the Bible until we have understood its ethics， 我们还没有认识圣经，直到我们认识它的伦理。换言之，我在神学认识论 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里面说，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有人来应用上帝的话在生命的全部。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by persons to all areas of life， 是人应用神的话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之上。参考神学认识论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英文原著第81页。所以任何对圣经的研究，任何对圣经的教导，都是在试图去回答一些人的问题，来面对一些人的需要。这些的问题，这些的需要可能是比较理论的，譬如说在十诫的第六条 Ratzah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或者有些的问题是比较实际的，我可不可以在我的临死的父亲身上拔掉那个管子呢？那比较实际的考虑。但是这些的问题都是实际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问题都是在处理人的问题和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神学，神学的全部都是面对着人来讲，帮助他们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来思考，为了神的缘故来生活的。注脚三，人的思考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思考也有伦理的层面。人的思想是要服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下的，因此认识论也可以说是伦理学的一部分。参考神学认识论Doctrine of Knowledge of God 英文原著62到64页。回到正文，因此呢，神学的全部都牵涉到伦理学这里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研究伦理？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伦理学。第四个原因，为什么要研究伦理呢？因为研究伦理对我们在世界上做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时代，人们呢对伦理非常的关注，每天新闻媒体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战争与和平的课题，生态与环保的课题，政府的 权力的问题，堕胎跟安乐死的问题，基因工程的研究的问题等等。很多人好像对这些伦理的问题的答案非常的有把握，但是你若在探索一下他们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的信念只不过是基于不同派别的共识，或者只是基于他个人的感受而已。但是圣经的确给了我们做伦理判断的一个的基础，就是永生神的自我启示。因此讨论伦理的问题呢，为我们打开一扇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第四个原因，为什么研究伦理是很重要的，因为对我们为福音的见证，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下一讲我们再详细的来讲这个第四个原因，为什么要研究伦理学。